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四百年的奴隶生涯，
四百年的压迫、凌辱、苦情，
摩西蒙召率领同胞承受应许之地。
小组查经系列出埃及记。
大家好，我是罗文辉，又到了出埃及记查经的时间啦。今天我们要查的应该是第十九章了。好，请你们几位介绍自己。
大家好，我是月月。
大家好，我是文玉。
我是苏小燕。
大家好啊，我们今天呢来到这个十诫颁布这段经文，哇，非常精彩。每逢读到这一章圣经的时候呢，我就想到那部电影啊，《十诫》那部电影，哇，非常的
拍得很震撼的画面，
对，很震撼，很伟大那个场面啊。事实上呢，《十诫》的颁布也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因为呢，对以色列人来讲呢，这是他们的第一次那么清楚的听见神把他的诫命告诉他们。其实这个十诫呢，在今天的教会来说也是影响很深的，因为很多教会呢，每一次崇拜里面都会读或者是背诵十诫，提醒我们啊，神对我们人的要求，这个也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的生活的最重要的原则啊。好了，说到这个第十九章十诫的颁布呢，我们看前面的六节经文，就是第一节到第六节呢，其实我觉得这边是一个开场白啊，记载到上帝跟以色列民说的一些事情，作为一个开场白。那个开场白到底说的是什么呢？有谁可以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以色列人呢，出埃及之后已经三个月了，那他们来到西乃的旷野，然后就定下来安营。那摩西呢，就到神那里，就听到神跟他说，到那个山西乃山上面了。耶和华神就跟摩西说了，要晓谕所有的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呢所行的事情呢，你们都看见了，看到耶和华好像鹰那样将他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耶和华。那现在呢，以色列人就要听耶和华讲的话了，要听从他的话，要遵守他的约，然后呢就成为耶和华的子民。然后耶和华就说，以色列人要归他作为祭司的国度，成为圣洁的国民。
非常好啊，非常谢谢月月的介绍啊。那其实呢，这段经文这个开场白呢，说到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讲到呢上帝曾经做过的事情，也是以色列民他们所经验过的一些事情。好，我们试试看，这样去看到底上帝说我曾经做过什么事情呢？你们经验过什么呢？
以色列人呢，就是被上帝亲自带出埃及，然后经历了十灾，然后经历了过红海，然后还经历了之前讲到的这个咸水变甜水，有这个玛纳的一个供应，还有鹌鹑，
是，
所以其实经历了蛮多的事情的。
是耶和华的拯救，他们经历了。
是，那拯救他们，拯救了他们，他的那个目的是什么呢？
主要的目的是希望以色列民能够看到他自己的大能，也能够认清楚自己的身份还有使命是不一样的，跟往前完全是不一样的。最重要的是希望他们能够归到他自己的名下，因为他用慈爱大能的膀臂拯救他们脱离为奴之地。所以这中间呢，也是带着一个期望的，希望他们从今以后能够成为圣洁的国民。那当然成为圣洁国民之前还是需要有些条件的，就刚刚也提到过，要信靠，要顺服，要遵守神的话
啊。是，那说到要归到神的家里，成为神的国民啊，第六节那边呢就这么说的，第六节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那么这个就是神希望做的事情，希望以色列人呢成为祭司的国度，也成为神自己的国民，一个国家里面的一个民众啊。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希伯来书4:12，因为神的道是活的，是有功效的，比所有两刃的剑更锋利，甚至可以刺入、剖开魂与灵、骨节与骨髓，也可以分辨心里的思想和意图。
神最喜悦他的道路，
神的道是真实可靠的，能够指导我们的生活。欢迎你跟圣言圣言一起查考圣经，活学活用。
我们把圣经告诉
曾经出现过两次归我这个字啊，以色列人要归我，还有呢也提到圣洁这个词。我想问问大家，到底归我就归于神跟圣洁两个词之间的什么关系呢？
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呢属于神的人都要是圣洁的。那么好像下面有几节都说神要人去自洁嘛，就是要人成为圣洁。那只有圣洁归于神的人就是属于他的，那神是圣洁，那属他的人也要是圣洁的咯。
对，如果他要求以色列民，哦，你们从今天开始要成为圣洁，单靠自己的能力是不能够马上变成圣洁，一定要归到耶和华的名下才能够分别为圣，这也是蒙了救赎的意思，也是神对子民的心意。如果人有这份心意呢，心智呢，他们就会真正脱离了旧我，不会再留恋过去在埃及里头的生活，也会愿意远离邪恶，因为他知道我的身份已经不一样了，我是耶和华的名下，我不再属于我自己了。
文玉呢，你有没有什么补充呢？
我觉得这里面其实是对以色列人的真的是一个祝福来的，因为其实我们也看到，其实在之后以色列人其实也还会犯很多的错误，其实未必能达到一个圣洁的一个标准，但是上帝依然说你们是归我的，就是说其实上帝首先来去祝福这些以色列人，来去赐给他们这一个国民的一个身份，然后再去要求他们说，哎，你们还是要圣洁，要听我的话，我马上可能要啊给对你们讲话，有一些重要的话给你们。
对，这他这里说的很好，不是我们先做了什么事情得到这个身份，而是他先赐予我们这个神国民的身份，然后再让我们去遵守他的约。
那个祭司的国度嘛，就是祭司就是把自己奉献给神，或者是侍奉神的意思。所以如果是圣洁的时候，祭司怎么样侍奉神的人都要圣洁了。
那我想问问你们，认为圣洁定义是什么？
定义不在人那里，是神那个标准，道德标准。
过一个道德的生活是吗？
按着
神的道德生活
标准。
圣洁是不是分别为圣呢？就是把自己跟其他的外邦人吗，就不一样的，就是我属神的，我就跟着神的那一套来做， 就跟世界的不一样，就分别的意思，
很明显会有一个大的落差的。你跟外面世界的人是不一样，如果你跟他们的行为处事方法心思意念都一样的话，那就不等于分别为圣了。
其实呢，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圣洁呢，我们一般得看这个中文字圣洁，哇，非常神圣啊，很干净啊，就洁嘛，洁净嘛，我们马上就想到道德方面的干净，比方你不要污秽的思想啊，不要犯罪啊，不要偷东西啊，诸如此类，我们就叫圣洁，一般会马上这样想。但其实呢，圣经里面圣洁这个字呢，最先要提到的或者说最看重的不是道德方面的事情。一般人我们看特别是中文圣洁这个字马上就会想到道德的事情，但其实呢，圣洁这个字本来这个重点呢不是道德，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什么呢？就刚才月月说的，分开来，拨开来，单独属于上帝，就叫圣洁，这个叫圣洁啊，那个跟道德其实没有直接关系的，只是说当一个人或者说一个物件，如果他已经拨开来分别开来单单属于上帝的话，就是说这个东西或者这个人呢，就只能按着上帝的意思去用，上帝要你怎么用怎么生活，你就按着他的旨意去生活，去被他去用，你就是圣洁了。那当你这样生活的时候呢，很自然你会在道德方面的有一些事情你要注意，你不能做，有些事情你必须做，是这样子。所以呢，你要搞清楚中文字这个圣洁常常给我们一个其实不太准确的一个观念，好像哇非常神圣啊，其实它的重点不是在这里。那回到这边，为什么神说你要归我成为圣洁的国度呢？为什么要归我又用这个字呢？就是说要告诉这些以色列人说，你们不再属于其他的神明，也不是属于所谓的世俗，你的生命就是属于我的，那以后呢，我要你们怎么生活你们就怎么生活，重点是这样子。
哦，所以后面就颁布一些律例了。
对了，
你的意思是说，首先第一步你要归回上帝的名下，什么道德伦理你自然就会改变，因为你听他的话。
对呀，对呀，所以道德伦理不是最重要，而是你归于上帝，属于上帝，你的人生不再按照你自己的意思去生活去活，这是不对的，也不是按别人的指挥去生活，更不要因为你相信那个假神而按照那个假神去生活，当然不行，你只能敬拜独一的耶和华神，你的生命是属于我耶和华的，那我怎么吩咐你你就怎么去生活，这个就是圣洁了啊。所以道德不是重点，凡是属于神，这个是重点。
嗯，
好吧，那我们稍微呢在这边停一下，然后呢我们再看下面第十三节以后的经文。
出埃及记有奖问答游戏，
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以后，上帝为什么不带领他们穿过非利士人地区走捷径离开，不是更快吗？
知道答案的听众朋友，请透过电邮圣言的汉语拼音 HN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又或者发短信到13229966122，前面注明圣言来告诉我们呢。
答对的朋友即可获得丰富的礼物，
是什么呢？
就是罗马书讲解一本，还有祷告手便利贴一盒。
哇，
数量有限，赶紧来信。
好了，我们继续看出埃及记的第十九章，说的这个上帝呢要向以色列人颁布十诫的事情。刚才呢我们花了一点时间去解释了圣洁跟归于神这两者的关系啊，神呢希望所有以色列人把他们的生命呢分别开来啊，跟这个世俗的事情跟假神呢完全的分开，然后呢属于耶和华，这样才能过一个真正圣洁的生活。圣洁的意思本来就是分开的意思，分别开来的意思，跟这个道德没有直接关系啊，是分开来，单单属于神的意思。好了，我们继续看第七节到第九节呢，很明显我们看见呢，摩西就是在以色列人 跟上帝之间的一个中间人，我们叫他可以叫他做一个中介的角色啊，中间的上面呢有神，那下面呢有200万的以色列人，摩西呢就在中间，那上帝呢就把他的心意告诉了摩西，然后呢摩西就告诉以色列的百姓，跟他们讲，那么以色列的百姓呢就知道上帝的心意了。圣经也说呢，这个以色列人呢也听到上帝的声音的，然后呢这个以色列人呢才能因着摩西的话然后就相信上帝。那我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上帝没有直接的跟以色列人讲话，为什么中间要通过这个摩西呢？
神首先要亲自向百姓显现，显现在他们中间，使大家都知道他是可敬可畏的。那神为什么要让百姓听到呢？我觉得最大的目的是希望百姓能够信任摩西，认同他的身份，因为他的身份是神他亲自去赋予的，他是民众的领袖。如果百姓一直针对他，对他有怀疑的话，就会破坏整个救赎的计划了。
因为摩西是神的传话的人，所以神要让以色列人信服摩西，以色列人才会被摩西去代理嘛。要不然的话，后来如果摩西的那个权柄没有的话，那后来那些民众可能就会反啊，可能会反抗，然后说啊，摩西为什么，你凭什么带领我们呢？很多的会乱的。
对，摩西的地位真的要提升了，因为他就是一个被埋怨的对象。耶和华也看在眼里，所以希望呢百姓呢真的知道这个人是我差派的，我能够直接跟他对话，不是所有人都有这个能力，就有这个权柄的。
对，我之前罗大哥问这个问题，我也曾经想过，说为什么上帝要用摩西这个人，而不是说上帝直接把以色列人带出来啊，直接跟以色列人说这些律法呀、十诫呀，为什么中间一定要隔一个摩西这样一个人呢？当时我想，是不是真的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去直接去见上帝，直接见到上帝可能就会死。对，所以就一个人见就可以了。
对，到后来好像有一次那些百姓说啊，我不要耶和华直接跟我说话，摩西你去吧。
害怕他们。
对，他们害怕。
对，因为上帝很有威严呢，所以他们其实不敢直接的看见上帝的面，连摩西其实也没有看到，
他只是听到声音，
对，听到声音而已，没有直接看到上帝的面。那你再换一个角度去想想，如果你是摩西，你作为一个中间人，上帝呢刻意跟你讲话，然后呢你去传上帝的话给以色列人听，你作为一个中间人，你的感觉感受会是怎么样的？
我首先感觉压力突然变得很大，因为责任突然就增加了，本来之前不是这么说的呀，之前说你我把以色列人带出来就可以了，现在呢又让我成为这个
代言人，
上帝的代言人，好像责任就是增大了好多，还要带领这些人，然后还要在旷野里面走很久，就好多工作要做。
那你会怎么样反应啊？除了害怕以外，
反应可能就觉得哎呀，又可能会有一些以前的那种想法，哎呦，我行不行啊？我是不是真的要继续这样做呀？就会有一些，可能会有一些退缩的情绪在里面。
你们不会觉得很荣幸吗？我觉得在这么多人的当中，他偏偏挑选你一个人。当然，我们也说未必是觉得你长得英俊，或者你特别能干，不知道什么原因，反正神就挑选你这个人，我觉得是一种荣幸来的。
其实会不会两种情绪都有呢？
都会有复杂的情绪，
对，
一方面觉得荣幸，一方面觉得我担当不来。
对啊，对啊，其实圣经也是这样形容一个服侍神的人，就是这样子。一方面他畏惧害怕，因为觉得不配呀、我觉得不配，不能做一个服侍神的人。那同时呢，也觉得荣幸啊，很光荣啊，因为神就是按照他的心意拣选了你去做这个工作。
我觉得摩西他现在已经很有信心了，
是吗？
他没有以前那样啊，神的我不行啊，反而他跟神的那种交流都已经很顺畅，很有你叫我怎样做我就怎样做啦。而且到了第23节的时候，摩西跟 耶和华说话的时候，我们发现已经好像一个朋友一样的了。
不过这个做法确实给摩西带来很多的帮助。我们前一集还说他很生气的问以色列人为什么要埋怨我，说明他心里也是很难受的。那这么一来呢，一方面真的提升了他的地位，另一方面呢，也许会暂时减少听到埋怨的机会。
我想摩西他其实也真的经验了很多起起伏伏，才能到今天这个地步，觉得啊，我敢有这种勇气上那个山上去见耶和华，应该是一个操练的过程啊。他的信心的确是大了很多，但是是要操练的，是要经验的。那我们也是这样，当你经验越多的时候呢，你会越有这种胆量，有勇气去为神做更大的事情。不然的话呢，就永远停留在一个害怕害怕害怕
属灵宝宝
对，永远都是害怕，这不行啊。还是要经验一些打击，有时候要面对一些困难，然后呢才能成长。这个就是摩西。好，到目前为止呢，其实那些以色列人还没有真正的上山呢。我们看看第十节到十五节，十节到十五节呢，主要是描写以色列百姓，他们要朝见上帝。但是之前，上帝吩咐他们要做什么功夫呢？什么准备功夫呢？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他们要自洁，还要洗衣服。那我猜可能三个月的时间可能都没有洗衣服，
可能没有洗澡
对，没洗澡没洗衣服啊，这个很脏。但是面对朝见上帝之前，一定要先把自己洗干净，然后干干净净的去见上帝，而且还不能去摸这个，不能上山，都不可以摸这个山的边界。然后摸了山的人呢就会被致死啊，被致死的人呢别人也还不能摸他。
还有呢，还有呢。
他说的很好，为什么要洗干净呢？可能三个多月没洗过澡，所以给他们两天的时间去准备。第三天，假设所有人都准备好了，才能够来到这个山下。其实真的有很多的规条的，
很多。
耶和华让摩西要在这个四周给人民设好界限，这个界限设的目的，为了不让你擅自闯进去，碰也不行，碰那个山脚也不行，直到听到号角声才能够到山脚去。
就是说他们走到那个山的山边山脚底下呢，有一条界限，不能过那个界限，就是你不能再进一些，就在那个线之前就要停了。那如果你是百姓的其中一份子啊，你听到摩西这样的吩咐，你的感觉是怎么样？那朝见神不就去呗，就朝见他们，为什么那么多规矩呢？
我会觉得这个惩罚比较严厉。倒不是那条线，反而是如果真的塌进去的话，原来我要死的，不能求情哦，还要用被石头打死哦。
对啊，
对，很吓人呢。所以如果我是百姓，那我
打死都不会闯进去了，
千万不要过去，
会很害怕。
对，乖乖洗澡洗衣服。
是的，听话就可以了，听话就能够保命。
这样子的话，你听了这样的吩咐，又害怕被打死，那这个时候，上帝给你的形象是个怎么样的形象呢？
很威严，很严肃，严厉的。
严厉，
对，如果你把它看作是你工作单位里的上司，你会觉得这个上司不好惹。尽量不要得罪他，
不敢看他，然后就
不敢直视他，
把头低下来。
你觉得你往后的日子应该都挺难过了，如果你不听话的话。
古代的时候不是那个皇帝出巡的时候不是什么肃静回避这样子
啊？对对对，
个个都要低着头，
在地
对啊，俯伏跪着地上。等那个皇帝或者什么大官他过去了以后，你才敢稍微抬起头来。那我想，这个时候他们面对那种心理的压力更大，对不对？
因为神嘛，
对啊，
那个时候那个山还有雷轰啊，有闪电密云，都发抖了，那些营中的百姓。
是是是，你想想那个情况多可怕，你想想啊，又密云，其实那个山震动等于是地震，有地震，有密云，有雷轰，哇，好可怕，闪电啊这些。你想想如果你是在当中，你的感觉会是怎么样的？
很害怕，真的
很震撼，因为是你从出生到现在都没有见到过的奇景。是威严的，说明神要他们知道我的尊严是不可侵犯的， 遵守我的约，听从我的话，不是闹着玩的，是非常重要的。哪怕你犯错的其中一条，你的结果都是受到惩罚，甚至会被石头打死。听到这个，你会觉得这个上帝好像没有慈爱。我们经常说，为什么旧约的上帝这么残忍，动不动就说要杀人？但其实这里上帝是希望建立他自己这一个身份，因为他们始终是，可不可以说刚刚认识耶和华呢？对，所以从一开始的时候，你必须得建立好你自己的形象，他们以后才会敬畏你啊！不然的话，如果你一开始就说啊，没关系的，我会原谅你们的，我会宽恕你们的，那就不得了了。
我觉得是神本来就，因为他本来就是圣洁的，他的属性就是这样。你一个，我们所有人都是有罪的嘛。如果你超越了神的界限的话，其实你活不了，也是合理正常的，
没有灰色的地带，要么就黑，要么就白。
就像小燕之前说这个上帝呢，其实是非常的威严呐、非常严肃啊，好像没有慈爱。但是我觉得，其实看到前几章的经文，上帝耶和华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其实已经彰显了他非常慈爱的一面，而且。以色列人又有一些啊，喝不到水，吃不到饭，又开始吵啊，好像上帝就变成那种有求必应的那种啊，我只要哭一哭，闹一闹啊，你就给我。但是上帝其实也有这个威严，也有这个严肃的这一面，所以这里就要展现出他的另外一面。
而且这个时候他是非常的明确的说明，如果你这样的话，就会有这样的后果。已经事先的提醒他们了，所以你知道你做的时候后果是什么？
对，让他们不要再动不动就埋怨了，不要动不动就说要打死摩西了。
这边呢就讲到上帝已经准备颁布十诫，他的律法，就说我是认真的、严肃的，所以我要让你看见我严肃的一面。其实这边呢，我第一个感觉就是我在想，今天到底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甚至我们的教会的聚会当中，什么时候我们看见神的威严呢？
很少，
很少。
坦白讲，真的很少。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尤其是个人来说是很少。
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
常常觉得，
因为我们基督徒的形象都是很慈爱的，很有爱心，很温柔的，不会轻易责备人的。但上帝就是那个会责备人的神。
是啊，
而且在旧约常常啊要敬畏神啊，但是
来到新约就好像马上就没了，
没有了。
但是不是我们的问题呢？
啊，我觉得
也有，
是当然是
你的
问题了，不能把这个责任推卸到人家身上。
包括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也通常也是讲上帝的慈爱，也很少说哎你不信呢、你以后就下地狱啊，
是
就这样，
这也不太好吧？
不太好，对。
对，其实呢，耶稣他一开始传福音的时候就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马上就讲到这个罪的问题。所以这一篇经文呢，也提醒我们，我们不要老是想着我们的上帝就是一个很温温柔柔的上帝，
滥用他的爱心。
对啊，滥用了。这其实上帝也有他的威严、严肃、严厉的一面。我们要好好的过圣洁的生活，真的。好，那今天呢，查考十九章就到这边了，我们下次再见喽。
好，
再见，
再见。
因为你们今天所见的埃及人，从今以后必然不再看见。主耶和华必为你们永远征战，你们只管静默。